大家好，我们是大一小 T 进行式，我是小 T。相信大家就是平常比较多的时间是听到大一的声音，那今天难得我们转换一下角色，然后今天是由小 T 来访问大一。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欢迎大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怀念的大一。
好哦，那我们就开始吧。那今天就当不要当小 T 好了，我就来当一个就是访问的人
，OK 啊
的角色。好，那想问一下，就是从大一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你在你的记忆里面，就是你是如何和小 T 认识，然后并且在一起的？
我觉得这是个蛮特别的一个开始，这样就是当时啊，就是我来台北，就是因缘机会调来台北工作。那刚好我的家人就是在连假的时候有邀请我去，就是参加一个教会的出游活动这样子。那刚好那次小 T 也是他的家人也有介绍他去，那就这样子我们就在那边相遇了。那后来的话，就算说当下其实一开始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对他，就是我对他很有印象，但是呢跟他又没有什么互动，因为我觉得他好像跟人群好像比较远，就是比较不没有那么好亲近的那种感觉，所以当时我一开始就没有特别在跟他互动，一直到后来晚上的时候，我们就是整个室外活动完有到室内的时候，那刚好就是我的亲戚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很好笑的就混进去那个话题里面，那 后来才开始有些互动，那之后我们就加好友了，那我们之后就持续的在互动之后。就是很冲的，我就是告白了，然后呢，而且其实当时也才差不多认识，好像不到一个月吧，然后呢我就告白了，然后就在一起了，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过程。
哇，在旁边听都觉得好像有永远的回忆都浮现这样子，所以相信大家不认识在进入婚姻也好，就是也可以邀请你的另一半一起来回忆一下你们的过往，可能你们又会有新的看见。
对，
那想问一下，就是进入婚姻的大一，应该有好几年了。那在这个进入婚姻当中，我们总是一定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是会有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都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那要如何靠着我们的信仰，然后来帮助我们稳固我们的心呢？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每个不同的家庭在婚姻中都一定会遇到一些问题，虽然说可能遇到的都不太一样，但是
是的，没错，
都很一定会遇到。我相信基本上就算你们就再怎么相似的一对夫妻，都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的。
嗯哼，
对，但是我们都还是得去面对嘛。那我觉得在信仰中，就是它里面就是带给我就是觉得就是很需要持续坚持吧，因为就是可能在现代的社会中，我们常常会很多事情就会觉得说啊，就是不顺啊，就算啊，就放弃啦，反正还有别的选择嘛。我们现在的价值观就常常会告诉我们，就是没关系啊，就下一个会更好。
对，比较容易就是以世界的观点去看，对吧？
对啊。然后我之前在看剧，他们就想说，老一辈的观点就是觉得说啊，婚姻关系就是东西坏了，我们就是修一修嘛，不是丢掉。那就我觉得这个观点其实也蛮符合圣经的教导了，就是我们其实重点是要我们彼此越来越好嘛，那我们就持续去进展，而不是遇到一点困难就啊放弃了，
放弃
啊不爽了、啊、不录了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样子就不是很好。那我觉得有时候我在里面就会想到，就是圣经里面有段经文就讲到说，就是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吧。虽然说他的
可以解释一下吗？
他的原意不是用在婚姻上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婚姻的过程中，真的会有很多时候你会很多的痛，不说痛，就是很多的考验吧。那会有很多需要舍己的过程。那真的是你真的很多时候你在当下就是需要就是很像很多的放弃自己的一些过去的一些老我，那真的是很会可能真的是会流泪的。那但你在那个过程中努力的去撒种，那你在未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种倒吃甘蔗吧，就是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是常常有人说磨合，就是可能两个石头磨嘛，磨的话就会越来越圆滑。那我觉得就有点类似这种感觉。对，那我就是相信说，就是 虽然说可能一开始会有许多的困难，那即使可能到老还是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在那个过程中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那最后就是可以享受那美好的成果。
那我帮听众朋友问一下好了，就是我在婚姻当中就是总是会有不断的经历一些挑战，那我们会在当下的时候一定会陷在当中，会觉得说我们好像看不到就是美好的那个时刻，那我们还能有什么小小的 people 还是 tips， 就是帮助我们说如何就是持续的去相信，我们继续努力总会有吃甘蔗啊，吃到就是比较甜的那个甘甜的时刻。
你是说如何的去提醒自己吗？
就是我们每一次不断经历一些关卡，那可是假如说好，我说好，我一定有一天会吃到甘甜的时刻，可是我可能五次了还没，那在那第五次很痛苦的时候，那我还能怎么有一个小小的 tips 帮助我们继续说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下去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一方面的话，就是你可以以前你还是虽然说你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你其实会有很多还是会有一些好的时刻嘛，不太可能你五次都是不好的，但是其中有一些好的部分我们常常会忘记，因为我们人其实是很健忘的，我们常常都会记得一些不好的东西而忘掉一些好的东西。那就之前我们有一些传道他们也会跟我们讲说，就是可以建立一些感恩清单啊，或者是一些记录一些美好的事情，我觉得这都是一些蛮好的 pebble 吧。然后这是在就是这个部分，就是提醒自己好像的过去发生了一些好的事情。那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用另外一个更刻苦的角度来讲，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漫画，好像叫做神之变，就是他还曾经写，反正就是一个讲品酒的人，他就说他在喝红酒的时候会刻意的让自己去很渴很渴，然后呢，但是他在那个很渴的那个过程中，虽然说在那个过程很辛苦很不舒服，但是他在品到那个美酒的那一刻，他的那个风味整个蹦出来，这样的就是他可以感受到他平常假如吃饱喝红酒的那种感觉是完全截然不同的。那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来鼓励自己。
没错，所以就算在低潮，我们也要持续的去想象那个 picture 那个美好的那个时刻。
对，
帮助我们。好啊，那想问一下，如果结婚后，是在人生中一个算是一个转捩点？
对。
那在这个转捩点里面，有没有去发现说，在人生的转换跟变化的时候，有没有就是需要被上帝修剪的地方？就是重新认识到自己有一些需要被修剪的地方。
我觉得一定是超多的啦。对我来讲，我就觉得是很多方面。像是尤其是舍己的这个部分吧，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从大学就是来北部念书，然后出社会之后，其实我也是没有在家乡工作，就是在附近的地方，就是有段距离，所以我等于是从大学时就差不多是自己比较偏向自己在生活，虽然说有同学啦，但是就是算是蛮相对来讲算是蛮独自生活，一直到出社会，然后呢到结婚，那中间可能隔了大概快10年的时间都是自己，算是比较偏自己生活。那到进入婚姻之后，那变成两个人生活，那我觉得就是很截然不同的，就是有很多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摩擦，加上我跟小 T 其实是个性真的是差蛮多的啦，就是喜好啊，然后呢生活习惯其实都蛮不同的。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是要去协调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舍己的过程吧。有些时候就是纵使你觉得好像你也没什么问题，你自己这样过也好好的，但是在这个婚姻的状况下，你就双方总是要有一个就是想出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那我觉得在过程中就很需要去舍己吧。
那在患难中，如果当我们在患难中，有没有哪一个在圣经里面的经文哪一句话也好，就是能够在特别在患难中的时候能够拉住自己，然后让自己走在就是神的道路上。
我觉得我想到一个是说以赛亚书41:10，它里面是讲到说就是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那我觉得它里面是一个很鼓励的，就是不管在任何的情况，我觉得都还蛮适用的。就是即使在你觉得很孤单的时候，或者你觉得很挫折的时候，你都可以想到，因为神他与你同在，而且我们的神那个耶稣他就是来到世上，那他经历到我们世上人所经历的那一切，但是 他都经历了，但他却战胜。那他就是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嘛，因为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去战胜这些的，而且他也经历过了，那他与我们同在，就像这经文里面讲的。那即使我们遇到很多不公义，或者是我们觉得很心里很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他公义的右手，那必定会去扶持我这样子。
嗯，没错。嗯嗯。那除了经文以外，有没有特别是哪一卷书？嗯，是特别就是适合给一些在不是很好的状态下，那无法控制人生的一个状况下，可能说比较迷茫的时候啊，的时刻，那可以给听众朋友适合他们知道往这个方向去看，有没有特别是哪一卷书可以对基督徒也好，嗯嗯，或者是初信者也好，就是可以让他们鼓励他们、振奋他们的一卷书。
我觉得虽然说就是单纯说如果在迷茫状态，我觉得蛮适合箴言吧，因为它里面就是充满智慧的一卷书，但是我想到的是说，就是鼓励振奋自己的话，我是比较偏向可能是在诗篇吧，因为诗篇它其实是一个赞美的书，就是因为我们在许多时候会有很低潮的时候，但是我们要时时的去赞美，就是不管是我觉得就是提醒我们说，不管在开心或难过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持续的赞美，因为赞美其实会带下神的同在，很多的能力就会降下来。那很多时候就是虽然说我们可能是很多时候我们还不懂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会有很多的可能甚至会有一些苦读，就是一些不明白很多的生气的时候，但是我们在那个时候仍然坚持去赞美的时候，我相信就是神的能力就会更多降下，那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我们的心情心境就会有一个完全的转变。那圣经它怎么说，诗篇里面同时它的作者就是它有蛮多一部分是大卫，就是它里面其实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本身就是它经历了很多困难，因为它很早就被高说它是会成为王，但它却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很不得志的时候，但它在那个时候它就是写下了一些圣经，就是它很尽情的把它心里的事情去对神说。那其实也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在不论在任何的境况的时候，其实也都是可以向神去祷告，去向他去倾诉，其实神都会去倾听。不是因为以前我们有的人会被教育说我们就是也不能发怨言什么的，但是其实在诗篇里面其实你看到就是大卫他有一些心里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候，有一些状况他都是很坦诚的去向神来说的，就是可以将我们心里的事情就是可以向他来抒发。
没错。对啊，就像你刚刚提到说，其实在患难中或是困难的状况下也要大声赞美，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是蛮有帮助的，就是当你如果学会在困难中你还是努力的去挤出很多赞美神啊感恩神的给我们的一些恩典，其实在这当中你也会收获很多。
对
没错。那大一就是你在做这个 podcast 最主要你有没有想要传达什么，就是对基督徒也好，或者是对初信者。
我想要传达的话，其实我是觉得说，就是我想要告诉大家，就是觉得基督信仰其实它不是一个很深奥的事情，而是你只要愿意，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去亲身去经历的。因为就是在信仰里面，就是大家有时候会觉得不想接触信仰，可能有很多原因，有的会觉得它可能太玄，就是很不实际。但其实，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它是一件很容易，我觉得它算是在入门上是很容易的，因为它整个就是信，当然你可以去研究很多很深的东西，但它的入门其实是很简单的、很基本的，就是你只要相信有这个福音，那你愿意去接受它，你愿意去相信，然后呢去经历，那我觉得就是可以有很直接的去收获到，就是与神相遇，就它不会是很有的像是那种就是说那佛教啦会讲你一直很虚无很虚无然后这样子，它是一个是可以去亲身经历的一个信仰。
所以大一是想要透过 podcast 去对听众朋友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是初信者让他们去认识这个信仰，所以让他们去能够了解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部分吗？
我觉得这也是这次特别节目我会做访谈的这个原因啦，因为我觉得就是虽然说我们都是基督徒或者是有些是未信者，但是我们都是 就是很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们在信仰的不同的面向，其实我们都可以经历到很多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是透过在访谈的过程中，其实可以让很多人可以看到说，哦，原来这样子也是可以经历到信仰。其实他在这样的情况中，在不同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角色里面，其实都是可以经历到神的。我是希望透过访谈有达到这样的目的。
对，没错，就是在不同的角色里面，他的不同的位置，
对，
然后在同时经历神的时候，确实会激荡出不一样的火花。
嗯，
对。有不同的观点、
嗯、对，
对。那大一想问一下，就是你怎么会开始想要做 podcast， 就是怎么会想要开始这件事情？
嗯，我的话其实因为我觉得一方面有点算是兴趣吧，就当时一开始的话，就是我当时有在听 podcast， 就觉得podcast 是一个好像蛮不错的一个平台。当时虽然说还没有那么起来，但当时一开始听到就觉得还不错，就是很方便，就是你想听就可以听，你也不需要就是要用眼睛去看嘛，就是你在通勤的时候啊，你在读书的时候也可以啊，或者你想放松的时候，你想闭眼睛休息的时候，你在睡前的时候，你都可以听一下，比较不会像是你要看 YouTube 啊或者滑脸书，你是需要一直去看的，是一个比较自何时都可以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后来就是想到说，我如何就是因为就是当了一个老基督徒这么久，觉得希望可以去分享这个信仰，但是我本身又比较不喜欢或者不习惯去直接向人去推销这个信仰，或者说向人去传福音啦、啊。就是我会比较倾向人说，哦，人家有需要时我可以跟他谈这样子。但是我就觉得说，在如果透过录 podcast 的时候，就是或许有的人刚好有机会听到了，那他可能就得到了什么东西。那我觉得也就不会是觉得说好像是要去强迫向人去传，但是就是有这个，就是把这个公开，
一个机会
这样子，对对对，把它分享出去，那或许就会在推广的过程中，有些人就可以得到了帮助，那我觉得就很棒。那当然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当时我的亲戚就是说，他觉得我的声音就是很适合来录广播，所以我就想说，可以就是用这个声音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大家听了有助眠的效果，也是挺好的这样子。对，好，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当时就是我跟小 T 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好像我们可以去培养一个好像共同的一个兴趣，共同去做一些事情。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平台，一个方式。那我觉得在互动的一个过程中，在讨论过程中，可能也可以激出一些新的火花。
嗯嗯。那在做 podcast 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一个时刻？
嗯，开心的时刻的话，我觉得光在就是整理，然后呢去构思的那个过程，我觉得其实就很开心。就是因为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你会去思想，就是去反刍你的信仰。因为你有时候很多我们都是做一个输入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吸收了很多东西，我们从听讲到啊，然后呢看一些影片啊，然后呢或者参加一些活动啊，看很多的基督教书籍啊，我们吸收了很多东西进去，但是其实我们比较没有机会会去跟人家分享这件事情，而且就是你可能就是进去了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是当你去构思说你要怎么去分享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却开始去做一些笔记，然后开始会去找你以前学过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你经历的一些事情，那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其实你就会盘点到很多东西，就觉得好有收获。就是我的信仰其实不是只是一个就是对内对自己，而且就是不跑哪去的东西，它是一个可以分享出来，而且是可能实际可以有一些帮助的东西。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推广过程，如果有很多人能够听到，而且有一些帮助的话，那我就觉得太棒了，这样子。
哦，所以这些的累积都可以让你有很开心、很愉快的，一个回应这样子。
对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那在生活中有没有就是曾经遇到什么困难？然后就是不是婚姻当中，是生活当中。那在这些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如何就是借着信仰，然后去度过这些时刻？
就是我觉得其实我的人生相对来讲，我觉得算是还蛮顺利的啦，就是好像没有遇到太大风大浪的事情这样子。但是我在回想的过程中啊，我想到好像就是我在小的时候家庭有一些状况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算对我来讲算是有蛮大的冲击。那当时就是严重到就是虽然说我自己可能没有感觉，我自己可能也是当时就是正常这样过生活，但是在当时那个时候，我就常常会就是可能会做噩梦，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想说奇怪，我小时候很常做噩梦，然后呢常常会做到就是可能梦到一些被人家追杀啦，然后或者是常常遇到梦到很多什么天灾人祸啊，就是 大家出游，然后呢就有飞机坠机啦，陨石掉下来啦，
就是心理压力很大的关系造成。
对，我觉得有一部分应该是这样，就是我自己好像没有感觉，但是其实他的压力
身体在承受，
但就是在梦境里面去呈现出来。嗯，啊，但是当时有一次就是真的很严重，但是我当时真的其实也不太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次我就是忽然间就是晚上就睡不着，然后呢我就坐起来。然后呢就坐在床上，他当时就想说：“哎、欸，奇怪，为什么睡不着？”然后呢在想，然后我就想到我爸说：“嗯，睡不着，不是我当时不是睡不着，无聊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很常会跟我爸讲说：‘哎、欸，好无聊哦，好无聊，要怎么办？要干嘛？’”然后我爸就说：“嗯，无聊的时候就去思考人生的意义。”甚至说当时
那时候你大概多大？
很
小，听得懂吗？
五六岁吧，还才，就是很小。但是我也，所以其实我也真的
不
知道
没有理解
思考
什么东西。
对。但是当时我就是想到了这件事情，我就坐在那里，然后就开始思考。但是其实我真的也好像也思考不到什么，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当时好像并没有想到这些东西，然后当时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想法这样子，因为我好像就是对于当时就是呈现一个有点可能迷茫吧，可能因为年纪太小了，也不知道干嘛，在那个时候。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很特别，就是我那天就是到了早上，就是好像也没有想出个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当时会撑过那段时期，我觉得蛮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当时我旁边有很多就是基督，就是一些基督徒的朋友嘛，就是一些长辈吧，或者是家人亲戚，他们就是有持续的就是在关怀我，然后呢有默默的在为我带导，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能力，就是让我能
帮助
走过那一段。对，而且我觉得其实虽然说我当时可能。其实没有特别听到什么神的声音，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就是从小在教会长大，那就是在这个耳濡目染的过程中，我觉得神其实都有在带领。那他就让我就是在那段时期中，虽然说可能真的是有蛮多的压力的时候，但是我却也不至于会说就是做一些很激烈的方式来处理，这样就是会觉得就是让他慢慢的这样子慢慢过去这样子。
嗯哼，所以就是靠着身边的朋友。跟亲戚帮忙，就是带导啊、鼓励的方式。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信仰上，就是他就虽然说可能没有很实质的帮助，但是他就是让我就是可以在那段时期也不会走歪走偏，就是可能就是脑袋想一想，然后呢又过去了这样子。
像我身边大部分的亲朋好友比较不是基督徒，就是朋友身边，对，比较不会去主动为你。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去为你带导或者什么的，但我觉得有一个方式是蛮有效的，就是大声，就在你真的最无助的时候，你大声呐喊，就是主，然后就是求他帮助你救我，可能就是很简短的几句话，可是真的你会感受到，在你最无助的时候，你大喊的时候，你完全把，其实在同时你是完全把你所有自己的想法放下的，就是单单的来依靠他。我觉得这时候。然后神真的会给你很大的回应，他不一定会亲自来跟你说话，但是他会透过就是事情的一些转机，还有一些机会来告诉你说，我是爱你的孩子，就是我来帮助你。
对，
就是这时候，就是我觉得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主就是希望我们来单单的依靠他。对，也可以给大家参考。那就是大梯。
哎、
欸，大一，大一，对，大一，就是信仰对你来说是什么？就是信仰对你来说，
信仰对我来说，
像信仰对我来说的话是，就是一个像我刚刚讲的一个依靠，
对，
就是在你各个生命中，就是 ups and downs， 就是你就是。他是我的支柱，他是我的靠山。那信仰对你来说是什么？
对我来说，我觉得因为我是个泛资讯人员，所以我觉得用一个比较资讯上的讲法，就是说，它很像是一个韧体，就是那个应该也可以说是一个系统吧。我觉得是系统，因为韧体就有的不能更新，应该说它是像是我们讲举 Apple 手机来讲的话，它就是很像我们的 iOS 它的版本。就是它会需要是一直去更新，一直去更新的。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死的信仰，它是活的信仰，它需要我们持续去可能追求或者持续去经历，然后呢 虽然说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挑战，但是你需要一直去经历，一直去经历，然后呢，你就会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长。那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像是 iPhone 手机，它可以正常的运作，就是因为它有 iOS 那个系统。那它因为有这个系统，所以它才能去拍照啊，然后装程式啊，做很多的事情。那当你的系统在持续的升级的过程中，你的手机的功能其实也会越来越多，而且它会越来越安全。就是你的系统如果一直维持在旧的时候，对，你在旧的时候，虽然说你的手机还是可以用哦，但是你会发现，它好像有些东西不能用了，就是譬如说有些程式你就不能装了，因为他说你系统太旧了不给装，或者是有些功能他就说它不支援。虽然说明明大家都可以用那个功能，但是因为你的系统没升级，他就不给你用。所以我觉得信仰来讲就是这样的，它就是当你去越经历神，越经历神，在这信仰中有越多的时候，你会看到越多的东西，那你会带出更多的能力。那但是如果你停止的时候，就是很可惜，你可能就没办法再继续更新上去下去，你就没有办法去带出更多的影响力，自己也没办法更多的成长，这样子。对，
没错。那你对未来就是一年有什么计划？比如说家庭、工作，或是你自己的生命里面的成长？
我觉得就是三个稳定，一个不放弃。
什么意思？三个稳定？这是一个什么说法？一个绕口令吗？
就是大家很喜欢用个 slogan。那我觉得三个稳定的话，就是在工作上、在婚姻上跟在信仰上都是稳定的，就是可以稳定下来。
稳定真的看起来很简单，可是真的不容易。
对，因为像
你在宣告，
对，宣告
很棒，很棒。
因为在工作上，我觉得真的是未来的一年，我觉得蛮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动的。但是在这样的变动中，如何维持自己的心态上的稳定，而且是很在那个工作上也是可以尽快的稳定下，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我希望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在婚姻上的话，我觉得也是，因为婚姻上每天就是会有很多的挑战嘛，就是会有很多的机会让你可以学习成长。但是你在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你如何有一个稳定的心去面对，然后呢，让你的婚姻可以更加的稳定。就是我所谓的更加稳定，不是说就是很枯燥乏味，而是说你在婚姻中，即使会有那个高低起伏的过程中，你的心态上或者是你的婚姻上是稳固的。就是即使可能会有一些高低起伏，但是你知道这个婚姻是 OK 的。就像是之前我看一本书，他就说其实冲突不是不好的，我以前都很讨厌冲突，但是其实冲突，你如果有一个好的冲突，是对你的婚姻是更有帮助的，对你的就是关系是更好的，
也会一起成长。
对
对。
那我觉得信仰上也是可以更加的稳定吧，就是可能在灵修上啦，然后呢在读经上啦，我觉得都可以更稳定，然后在可能跟神的关系上，我觉得希望也是可以更加的稳固吧，就是持续是一个稳固的状态，不会因为遇到一些事情，然后呢就冲击到我们的信仰，然后呢就有一些不好的结果出现，这样子。
那你刚刚说三个稳定，一个
不放弃，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放弃自己的选择，就是说我们自己的选择，应该说对自己的选择不会感到就是后悔吧。
后悔。
对，就是你不要放弃，就是你做的那些选择，因为你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去想说，之前有人觉得就有一些故事啊，他就讲说，如果在过去那个时候没有发生这件事情，那现在的我们会是怎么样？就是会有这种假设性的问题。那我觉得就刚好啊，今天看的那个《妈的多重宇宙》，我觉得它里面这一点就是蛮重要，就是他在不同的宇宙里面的时候，他们做很多不同的选择，但是它里面我觉得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你不要放弃自己的选择，就是有些时候你可能会后悔，或者是你想要去别的宇宙，就是觉得好像别的宇宙的我过得比较好，但其实在每个宇宙的你，就是你做的每个选择就成就现在的你，那其实你能做的事情，或者说你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握好现在的你所做的选择，就是不要放弃，继续的做下去。因为当你放弃的话，其实你过去做的这些都会成为一些虚无或者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当你去坚持下去的时候，它最后都可以成就一些不凡的结果，就像他的那个主角一样这样子。
对，也就像神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虽然有很多的挫折也好，但是我觉得都是神的安排，他都有他的意义，可能我们当下没办法理解，但是其实我们真的要保持一个不放弃的心，
对，
真的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
好啊，那我们现在节目也接近尾声，真的很开心，就是今天有一个机会让我们互换一下身份，然后让我来就是访问大一。那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然后明天也都能够就是带着神的话，带着神的恩典继续的走下去，不要放弃。
阿们。那大家如果听得满意的话，就欢迎分享加订阅哦。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跟想法，也欢迎到 IG 或 Apple Podcast 留言哦。
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
晚安，拜拜，
拜拜。